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 Junior L， 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所有的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 Junior 节目当中。最近啊，我们一直在推荐大家读好书，对不对？有一些小伙伴就会问啦，哎呀赞哥，现在有那么多的媒体，那么多的管道可以帮助我用最短的时间就认识一本书，我为什么还要花大把的时间去阅读呢？这是一个好问题哦。也许就时间的成本来说，的确自己去读一本书好像不是那么划算。不过啊，如果你把读书当作是一种兴趣，而且你就好像是泡澡的感觉，慢慢的让书本当中的精华渗透在你的生命里面的话，哎，那你会发现自己阅读跟别人帮你读书还是相当的不一样哦。虽然赞哥跟灵光哥都有推荐好书给你，但是我们最大的期盼呢，是你自己从阅读当中细细品味文字带给你生命的力量。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我们却可以为爱朗读，一起品味字里行间的赏心悦目。有耳好书，
有耳好书陪你一起读好书，我是张赞，
我是灵光。
今天呢，张赞想要跟你来分享一本好书，它叫做《双鼠记》。哎，刚好我们鼠年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来读跟老鼠有关系的一个作品。前两周啊，很谢谢灵光哥啊，让我们认识了一系列的好书，叫做《上帝的火柴》。刚好啊，我们英雄所见略同，最近都在疯狂的读童话故事啊，是不是？读童话是不是小孩子的专利呢？
不是哦
、没错。其实小伙伴，你无论现在是读中学，或者你甚至已经上大学，甚至像灵光哥还有赞哥这么大了，诶，我不告诉你我们多大啊，但是总之呢，我觉得啊，其实童话故事并不是只有小孩子才能够读的、
是的，
有很多深层的内涵呢、是要你长大一些才会读懂的。双鼠记，你光听这个名字啊，其实你会想到另外一个世界名著《
双城记》。
没错，《双城记》狄更斯非常的有名哦。那他有点借用这样子的一种概念，这个文学上面的经典来写作。那为什么赞哥想要推荐这本书呢？其实是有一个有点私心啦。其实每一次推荐好像都有点私心啊、因为我觉得小伙伴其实有点可怜。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要看一个我个人认为啦比较正统的童话好像有点困难。灵光哥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些电影啊，就是也是翻拍一些童话故事
啊，
但是他都是把它解构或者是把它
对
颠覆。
比如说这个白雪公主的后妈其实是一个好女人。
黑魔女嘛，这一类的。那我就会觉得说，诶，小伙伴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看一些我们说比较正统的童话故事哦。
现在已经
越来越少了，非常稀有。
对对对，
那《双鼠记》呢，就是这么一个，我觉得是正宗的童话故事哦。他把爱、把希望、把勇气这些正向的价值观呢，哎，放在故事当中，但是他又不落俗套。它并不是只是把过去的故事抄一抄而已，它有一个全新的架构。这本书呢，是美国的作者凯特·迪卡密欧，他在2004年的时候出版，而且获得了美国纽伯瑞儿童文学金牌奖的作品哦。这个纽伯瑞文学奖啊，它
是
专门给是等于就是有点像是儿童界的诺贝尔的概念吧。对对对，他专门只颁给儿童文学哦。而这个故事呢，既然叫双鼠记，请问主角应该有几只老鼠？
两只。
没错，而且呢，很有趣的是，在美国啊，老鼠是有分别的哦。
哦，是吗？
有小只的老鼠跟大只的老鼠，大只的比较丑陋一点，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那个大概就是所谓大只的老鼠叫 rat， 就是耗子，我们中文翻耗子啦，大耗子。那小只呢？哎，惹人怜爱。像那个 Mickey Mouse 米奇的，
他好大耶，
他好大啊！那是因为被画的比较大，但是你会觉得很喜欢的那种老鼠，会想要拿来养的啊。我们一般叫做 mouse， 就是、小老鼠这样子。
顺便上了英文课，
是是是。所以在双鼠记里面呢，它就有两只老鼠，一只呢是可爱的 mouse
哦，
这只 mouse 呢，它的名字也蛮独特的哦，叫做悲绝，悲惨的悲，绝望的绝。
哦，
他听起来就蛮悲惨，蛮
绝望。好绝望，这个，
为什么要叫这么绝望名字啊？是因为他的妈妈呢，生他的时候啊，其实生了一窝的老鼠。可是老鼠呢，不太容易存活，只有他活下来了
啊。
他妈妈觉得，哎，太悲惨，
唯一的宝贝。
对对对，结果他就给他这么悲惨的一个名字啊，而且他说，我以后不要再生这个孩子了，因为呢，会让我的身材走样，一只注意身材的老鼠，这样
好爱美的老鼠。哎，
对，而悲绝呢，一出生啊，好像上一次我们讲那个丑小鸭的故事，它很特别哦，它的耳朵特别的大，然后呢，它认识这个世界啊，一般老鼠都是用嗅觉，去嗅，闻味道，但是它却是用
听
觉，而且呢，其他的老鼠哥哥姐姐啊，都会去啃那个书的叶子。不是叶子，书本的那个书页
纸
张，对对对，突然不知道怎么讲，但是你知道悲绝会做什么吗？他会看那个字
哦，
他是一只会读书的、有文学素养的老鼠，
真的是童话故事。
对对对对，越来越跟现实脱钩了。但是你觉得很可爱，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对对，
他不吃那个书的纸张，
纸
他反而去阅读，而且他会大声的把它朗读出来。从前，从前，他很相信那个故事里面的的这些情节。那么另外一只老鼠呢？不是 mouse， 它是 rat， 大耗子。它的名字也蛮有趣的啊，叫做明暗，就是光明跟黑暗。耗子呢都住在比较暗的地方，所以呢，这个书里面是写说，其实他的爸爸妈妈其实相当有幽默感啊，因为并不是叫他暗而已，叫他明暗，有一点点在讽刺他们自己，就是耗子都住在黑暗当中。不过呢，这又是一个蛮奇特的设定，就是这一只耗子明暗，或者我们叫他的小名阿暗呢，他其实很喜欢光。他这一辈子呢都在寻找光，他住在城堡的地窖里面，但是呢每一次那个门打开的时候，哇，他就直视着那个光线，因为
他会跑出来吗？
后来他就跑出来了。这就是这个故事的一个重点了，也是一个转捩点，因为耗子喜欢光，但是他们平常生活在黑暗当中，于是呢他就跑到了这个城堡的王宫里面去了。
哇，
对，其实他住在这个国王的王宫的地窖。
不简单的老鼠一家
人，不简单，对对对对，应该是花了很多钱了。于是呢他跑到了这个王宫里面，然后发现呢，哇，这里好多的光啊，有那个水晶大吊灯，哇，他就爬上去想要看个仔细，
闪亮亮的，
没错，结果一个不小心他掉了下来，而且掉到哪里呢？好巧不巧，他掉到了王后的汤里面。哎，你想，如果你的汤里面掉了一只老鼠，一只大耗子，
对啊，
哇，你还敢喝吗，林光哥？
这顿饭都不用吃了。
对，这顿饭都不用吃了。王后也是一样啊，而且你知道这个童话故事多奇葩吗？就是王后不只是被吓到，她完全被吓死了，她真的就过世了，她心脏病发，她就过世了，因为我的汤里面有一个耗子，
然后就
嘣 就倒了。哇，这件事啊震惊全国，而且这个国王呢颁布了一个相当奇特的命令，就是以后这个国家呢喝汤是违法的。
哇哦，
就不准喝汤了，因为王后是因为这个汤而过世的，被吓死了，所以后来呢这个国家就不准喝汤了。哇，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呢，后来这个耗子他其实也很自责， 但是呢他又觉得好像没有人喜欢他、这个国王也下令说全国都要讨厌耗子，定耗子为坏东西、这样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故事底下，这两只老鼠啊，他们后来一个绑架了公主，就是我们的耗子先生阿岸，他绑架了公主。而谁要去拯救公主呢？就是我们的悲 绝，没错，这只小老鼠，相当奇葩的一个设定哦。可能听完之后小伙伴会觉得说哇，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但是赞哥之所以要推荐这个故事，我是觉得因为这每一个人物呢其实都相当的有趣，他们都不是完全的好像就是一个典型的好人，
对，
或典型的坏人，他们是有自己的故事的，有他们的背景。而透过这一本双鼠记呢，其实我们会看到哇，每一个人他过去其实都影响着他的现在以及他的未来。不知道刚刚听起来这两只老鼠，林光哥觉得自己比较喜欢哪一只呢？
我觉得这两只老鼠应该会有碰面的时候。
对对对，
那对，我对后面的故事很好奇
啊、哦，是吗？是吗？
对对对，
那我也要卖关子。
然后相比较这两只老鼠的话，我听起来我会目前啦比较喜欢悲剧啦。
对了，我想大多数人可能会比较喜欢悲剧，毕竟他还是比较正派的角色。不过赞哥自己呢倒是蛮同情阿岸的，就他其实是渴望光明的，
是
结果误打误撞，结果吓死了别人。这也不是他真心想要害别人的，
是
只是说因为这样的事情让他越来越好像堕入黑暗的那一面
啊，
他越来越瞧不起自己，觉得自己应该就是个坏人，
是
那我就坏到底给你看、
我现在比较能理解这个题目了。双鼠记，
双鼠记、好像从一个光明跟一个黑暗面，但是呢其实他们渴求的都是一份爱，还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最后呢，赞哥也跟你分享这本书的作者他自己说他创作的一个理念呢、他引用了夏绿蒂的网、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童书，他的作者曾经说过的话、所有我想要在书里表达的，甚至所有我这辈子想要表达的，就是我真的喜欢我们的世界。如果你也喜欢我们所处的世界，那么你真的应该要来读读美丽的童话故事、推荐你新时代的一个美丽童话故事，就是这一本双鼠记。有在听我们啾尼尔的小伙伴就知道，我们这一季啊举办了一个有耳读书大挑战的活动，就是呢赞哥希望你啊在三月底之前呢读三本书，然后呢把他的书摘还有心得寄过来给我，我跟林光哥呢会一起来评选写的最好的四位。那么有一些电台的同工啊听到之后就说，哎呀赞哥你太狠了吧，一本书就要写1000字啊，其实不是说1000字了，是说最多1000字。好了，赞哥就小小放水一下好了。其实呢，最重要的是你要读。那么至于你写多少的这个心得还有书摘呢，赞哥就不限制，好不好？但是呢，希望你还是要写，还是要寄过来给我，这样我才知道你到底读了些什么啊。而且呢，最后我们也会把你所分享的书摘心得放在我们的资源库跟所有的伙伴分享哦。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 明天见咯。